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卫子夫给汉武帝说了一番话，让汉武帝就开始再次的关注他了。那么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？咱们今天接着来说。卫子夫对汉武帝说了：皇上您不知道，我不但晚上做梦，连白天也做梦。汉武帝就问：那你做的是什么梦呢？卫子夫就说了：禀告皇上，我做的是相思梦。汉武帝一下被他的话给逗乐了：相思梦？你梦见谁了？是不是天上派来的情人把你的魂儿给勾走了呢？卫子夫这时候毫不胆怯地看着皇上说：皇上，您是天子，就是您把我的魂儿给勾走了。汉武帝听了很高兴：是吗？我有这么厉害？卫子夫就说了：自从那次见到皇上之后，我就日思夜想，每天呢都盼着能够再次的见到你。汉武帝一听，心里也挺美，毕竟有美人崇拜自己，那是一件好事。他就说了：原来是这样啊，也怪朕最近事情太多了，如果这次不是朕亲自来，差点把你都给忘了。既然你对朕这么忠贞，那好，朕会让你梦想成真的。卫子夫听了以后破涕为笑，他这么一笑比原来更漂亮。汉武帝除了爱她的美貌，对她还产生了怜爱之情，就再次的宠幸了她。而没过多久，卫子夫就有了身孕。这一下汉武帝对她更加宠爱了。卫子夫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，让他在短短几年之中为汉武帝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而这个儿子就是刘据。话说汉武帝刘彻自己小的时候，有一次见到姑妈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，心里非常的喜欢她。长公主就开玩笑了：等阿娇长大了，我把她嫁给你吧，你会怎么对待她呢？刘彻就说了：我要让阿娇住在黄金做的房子里。后来刘彻被立为了太子，果然他娶了阿娇做妃子。汉武帝继位之后，阿娇就当上了皇后。阿娇虽然贵为皇后，但是非常遗憾她没有孩子，这令她非常的伤心。汉武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，阿娇的母亲长公主是出了不少力的，所以虽然皇后陈阿娇没有孩子，汉武帝一开始对她还是相当宠爱。但是陈皇后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非常的小心眼儿，嫉妒别人，稍微有一点不爽，那就会产生嫉妒之心。也就是因为这个，武帝对她是越来越疏远，把她遗弃在了长门宫。被遗弃的陈皇后非常的苦闷，她听人说蜀郡有一个书生叫司马相如，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奇才。这个人呢是天下最会写文章的人， 于是陈皇后就多次托人寻找，好容易才把这个司马相如给找到，送给他很多的黄金，特意请他写了一篇文章。而司马相如真不愧是个大才子，他提起笔来为陈皇后写了一篇《长门赋》。这篇《长门赋》是司马相如根据陈皇后的实际情况写的，文中呢，通过许多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，表达了一个弃妇对丈夫的万种柔情，读后让人非常的感动。陈皇后啊，天天在宫中念这篇《长门赋》，这件事情感动了汉武帝，于是陈皇后又重新得到了宠爱。陈皇后是长公主的女儿，陈皇后的母亲是景帝的姐姐，她多次对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表示不满，带着责备的口吻说，你知道吗，如果皇帝没有我在背后极力的扶持，帮他理顺纵横复杂的皇族关系，他就不能继位，但是他竟然抛弃我的女儿，真是过河拆桥。平阳公主就说了，可能是因为陈皇后没有儿子吧，没有儿子就会被废的。长公主就说了，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没有生儿子就可以说废就废了？平阳公主说，这事儿呢我也不敢保证，你最好让皇后拜访一下民间的医生，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。于是陈皇后四处求医，花费了很多钱，但是还是没有怀孕。百般无奈之下，她产生了借腹生子的念头，但是呢又怕事情败露。陈皇后听说卫子夫受到皇帝的宠幸，就产生了嫉妒之心，几次用自尽来威胁汉武帝，但是他越是这样，汉武帝就越疏远他。陈皇后的心里是很矛盾的，她既想挽回汉武帝对她的宠幸，又想害死卫子夫，于是她就招来了一帮巫师，想用邪术迷惑卫子夫来诅咒他。汉武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怒，杀了300多个人，把为首的巫师斩首示众。接着汉武帝马上命人颁布了一道诏书，废了陈皇后。在陈皇后被废的第二年，陈皇后的父亲长邑侯陈武死了，爵位是由陈武的儿子陈顼继承的。长公主因为耐不住寂寞，私自宠幸了宠臣董衍，后来陈顼因为淫乱又和兄弟争财产自杀身亡，被除掉了封号。被废的陈皇后是万念俱灰，在她38、9岁的时候抑郁而死，而汉武帝一时不知道把她葬在什么地方为好。虽然陈皇后已经被废，但是她在血缘上还是汉武帝的姑表姐，不能随便的安葬。过了两天，汉武帝叫来了几个大臣一起商量，于是就把陈皇后埋葬在了霸陵兰宫亭的东边。陈皇后被废两年之后，汉武帝正式的封卫子夫为皇后，他7岁大的儿子刘据就被立为了皇太子。因为卫子夫的哥哥卫长君已经死了，没有机会当将军，汉武帝就让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做了将军。卫青是一个军中奇才，作战勇猛，刚柔并济。一次卫青在和胡人的抗击中表现得非常的勇猛，屡立战功，武帝就封他为长平侯，号称大将军。卫青的长子卫抗继承了他的爵位，其他的三个儿子呢都被封为了列侯。卫皇后的姐姐卫少儿的儿子霍去病因为有战功也被封为了冠军侯，号称骠骑将军。因为卫子夫得宠，所以卫家人都得到了好处，可算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卫家的富贵一时间震惊天下。汉武帝的心胸很宽广， 不想陷入皇室的情势不可自拔，而是心怀天下，总想得到一些治国方略。于是呢，他下诏举荐敢于直言的人才，并且由他亲自的主持考试。有一天，朝廷的进行考试，主考官就是汉武帝。前来参加考试的竟然有100多人，这些人呢，大多都是全国的名士。汉武帝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应试，心里顿时高兴了起来，认为自己能找到治理国家的人才。在朝廷有名望的学士中，有一个人特别的引人注意，这个人就是董仲舒。在少年时代，董仲舒就研究儒家经典，并且很有心得，对书中的句子是背得滚瓜烂熟。他在景帝的时候就得到了重用，做了朝廷的博士。董仲舒收了很多的学生，但是有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他一面，因为他只是让自己的门生去教他们。董仲舒研究学问非常的专注，每天足不出户，3年来都没有往园子里瞅过一眼。他言行举止都合乎礼节，学士们都尊称他为师父。在文帝景帝的时候，儒家学说并不吃香。汉武帝在位以后，窦婴、田汾这些儒家精英喜欢讲儒学，汉武帝也崇尚儒学，想用儒家的精髓当做自己的治国之道，干一番大事业。所以儒学是渐渐的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在这以前的几十年，朝廷推行的是无为而治，官员都是不思进取，积极的反而会遭到打压，上进的反而会遭到诋毁。这些事儿汉武帝心里最清楚，但是他也无可奈何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100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有一天，汉武帝笑着对董仲舒说：“董博士，按照你的看法，什么是治国的秘诀呢？”董仲舒不慌不忙地说：“
治国的方法嘛，包括仁义礼乐，所以圣主死后，他的子孙能够长久地拥有天下，几百年来都是太平无事的，这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。作为一个君主，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，但是政局混乱，国家危亡的情况也是很多的。”
汉武帝就接着请教了：“那你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局混乱和国家危亡呢？”董仲舒接着回答：“
原因就在于所选用的人不恰当。人是万物之神，是能主宰一切的，所以用人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治理的方法不当。”
汉武帝就问了：“
那用什么方法才能治理好国家呢？”
董仲舒说：“
这就都取决于一个人，那就是君主自己。”
汉武帝越听越起劲儿，又问道：“
那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董仲舒是先笑了一下，接着再说：“
如果君主的行为荒谬被盗，就会失去统治的地位。作为一个君王，首先自己的内心要端正，才能够很好的进行政肃。”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汉武帝是越听越玄乎啊。董仲舒就说了：“
那就是整肃朝廷，整肃百官，整肃百姓，整肃全国。 整肃了全国之后，王道就达成了。
汉武帝听完之后鼓起了掌来，赞叹道：
博士就是博士，你说的有道理。
董仲舒见汉武帝夸他，于是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了：
臣听说积少成多，积小成大，所以圣人没有一个不是从默默无闻发展到声名卓著的，他们都不是一下子就显赫了起来，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修炼才能够达到一般人无法到达的境界。
汉武帝一听就说了：这么说我修炼的时间还不够吧？董仲舒听了汉武帝这么幼稚的问题，笑的是前仰后合，他捋着长长的胡须说：
陛下要问具体时间，我也很难定，还是要慢慢积累。
汉武帝认为董仲舒说的非常好，就任命他为江都国的丞相。有一天，辽都的汉高祖庙长陵的高祖陵园发生了火灾，这个时候董仲舒正在家里研究灾祸的事情，知道这两个地方起火之后，就开始推算起火的真正原因，但是草稿还没有给皇帝看。正巧一个叫主父偃的要见董仲舒，他见到了草稿，看到关于灾祸的草稿之后，他心生妒忌，于是他就偷取了董仲舒的草稿，上奏给了汉武帝。于是汉武帝就召见了儒士说：
诸位都来了，你们看看董仲舒的草稿，看看这是什么意思。
董仲舒的弟子吕不舒不知道这是老师的文章，就望文生义，对文章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批评。汉武帝听了大怒，就把董仲舒交给人去审问，定了死罪。等到定了董仲舒的死罪之后，汉武帝又有点舍不得了，又把他给赦免了，让他做了中大夫。可是经过这么一番打击，董仲舒是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也不敢提这回事了。董仲舒的为人啊，正直清廉，他没有什么阴谋诡计，跟他一样研究春秋的公孙弘学问就远不如他，但是因为会阿谀奉承，却做到了很高的官职。董仲舒是一向瞧不起公孙弘的，经常说话会得罪他，弄得公孙弘啊对他非常记恨。胶西王刘端是汉武帝的哥哥，他胆大妄为，非常狠毒，凡是查办他的朝廷命官，不是被诬告陷害，就是被神秘的毒杀。公孙弘呢为人歹毒，他绞尽了脑汁劝说汉武帝把董仲舒派到胶西王那儿去做丞相，但是董仲舒向来声誉很好，连生性狠毒的胶西王都对他非常尊重。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董仲舒觉得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会得罪这个胶西王，于是就称病告老还乡了。话说一个叫东方朔的人，生来好读古书，他也喜欢研究儒家思想，看了许多诸子百家的书。他刚来到京师，就写了一篇很长的上书。皇帝读了这个上书，读了三个月才读完。东方朔上书说：我幼年失去了父母，靠兄嫂的抚养才长大成人，13岁开始读书，可以说是博览群书。我今年22岁，身高9尺3寸，眼睛像珍珠那样明亮，牙齿像贝壳那样洁白，本人非常勇敢，行动敏捷，连快马都赶不上。本人非常廉洁，而且诚实守信， 像我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做天子的大臣。我冒着死罪给您上书，就是想让陛下知道我的真实情况。要说东方朔的这份上书，出言不逊，过分的抬高自己。可是汉武帝看了之后，觉得这个人啊还真是与众不同，就好奇起来，让他做了代诏。代诏是一个官职，就是把有才华的人征召过来，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。可是这汉武帝啊，把东方朔招了进来，给他的俸禄却很少，而且很长时间没召见他。东方朔为了能见到皇帝，想出了一个方法。有一天，东方朔故意欺骗一群侏儒，说了：“皇上觉得你们这些人啊，对国家没有用，种田比不上普通人，当官不能治理人民，又不能上阵杀敌，这不是浪费国家的粮食吗？皇帝早就想把你们给杀了。”侏儒们听到这番话，非常的惊恐，吓得是痛哭流涕。看到侏儒这么软弱，东方朔暗暗的高兴，就给他们出了一个馊主意：只要你们呀向皇帝叩头请罪，就能保住性命。没想到这些侏儒还竟然相信了，他们都跪在皇帝面前说：请皇上开恩，饶我们一命吧。汉武帝觉得奇怪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侏儒一听汉武帝问了，就争着说：皇上，东方朔说您要杀掉我们，所以我们来求皇上。汉武帝一听就火了，这简直是胡闹，把东方朔给我叫来。汉武帝知道东方朔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，就派人叫他来问。东方朔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恐吓侏儒，弄得他们人心惶惶呢？东方朔这时候回答道：陛下，恕我直言，那些儒生身高只有3尺多，每个人还可以得到粮食和钱，我东方朔身高9尺多，也只能得到和他们一样的东西。他们都快饱死了，可是臣却快饿死了。皇上，我的话如果有用的话，您就对我好一点，如果我说的话没用，就让我回家好了，不要在这儿白白的浪费国家的粮食。汉武帝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，就让他当了金马门的代诏，而且还越来越亲近他了。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汉武帝下诏把肉赏赐给随行的官员，但是分肉的官员直到傍晚也没回来。东方朔看了看夕阳，想到了家里的爱妻，就按捺不住了，自己抽出了宝剑割了一块肉。他对同事说：这么热的天气啊，应该早点回去，你们过来接受赏赐吧。说完，东方朔呢就分起肉来了。第二天，汉武帝知道了这件事，就问他了：昨天你为什么擅自割肉啊？你好大的胆子。东方朔见汉武帝恼怒了，但他呢就不慌不忙地说了一番话，把汉武帝当场给逗乐了。那东方朔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西汉帝国往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聊。